21面，第一行，我们将经文呢念几句啊，对对地方。若散乱者，另修禅定；助误会者，另修般若。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一段经文，去年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能把它讲完，这是开敷一切树花叶神，那么它是代表第七地的菩萨，远行地七地菩萨，在开导善财童子法门这一章里面，第一个段落，它是讲令一切众生得安乐的修行方法，前面介绍过。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讲得利益的修行方法。经文里面给我们标示出来的十波罗蜜，那么这个十条我们仔细去看呢，确确实实不但为我们自己带来最殊胜的利益，同时也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经的文字看起来非常简单，意义实在是太深了。十波罗蜜从为坚定者赞叹不失起，每一句就是一个小扣，就是一个小段落，也为我们说明一种修学的方法，就是修学得利益的方法。每一句里面的上半句是病，下半句的就是药治疗对治这些毛病，我们看看呢都有不但都有而且都很严重此地是讲七地菩萨，七地菩萨如果没有这些毛病，没有兼贪，没有破戒，没有嗔害，那何必还说呢？所以诸位要觉悟，这些毛病到了七地菩萨还有，还没断根，还没断掉，可见得不容易。不但七地没断根呢，后面还有八地、九地、十地到等觉修什么，还是修的这个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就兼贪破戒嗔害这些对一切众生来讲，就是九法界有情众生，上到菩萨下到三途，就是这个病根的前身不相同。 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这是十波罗蜜里面第五条，就是禅定波罗蜜。禅定啊，是对治散乱，散乱主要知道，这是大病。这个十种毛病里面，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病。因此，佛法的修学，修什么？就是修禅定。八万四千法门，实在讲呢，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全是修禅定。我们念佛用这一句智持名号啊，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就什么？就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名称不一样啊，事实是一桩事啊，通通修的是禅定啊。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看出来，禅定是佛法修学的关键。所以把一切法门归纳为三学，皆定慧。定是枢纽，戒是帮助你得定的，唯有得定之后啊，才能够开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定呢？心散乱。所谓散，就是不集中啊；乱呢，它就不移。处处啊去攀缘，散乱心。学佛只能够说阿赖耶识里面种一点佛法的种子，作为将来成佛作祖的原因而已。这个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不知道要多经过多少个大劫之后啊，才能成就，那是真正的原因啊。如果你有禅定，换句话是你的心不散乱，你这一生呢就能成就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认清楚，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啊，备至我们的散乱心。但是这个散乱的习气毛病可以说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了。俗话所谓习惯成自然啊。所以我们的禅定念佛人修一心不容易成就，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最不好的一个习气，现在的话来说，好奇心，好高骛远，这个都是从散乱心来的，看看这个心起，心就动了，再看看那个心又动了，散乱吧。那个有定功夫的人啊，他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他不动心，人家的本事就是这个。我们跟人家两个比一比，除了这一点不一样之外啊，我看没有什么不相同的，佛与众生没差别。 啊，如果说有差别呢，就是佛在一切境界里能不动心，凡夫在一切境界起心动念动心，啊，动心呢就被外面境界所影响，啊，换句话，佛法里的术语叫被外境所转。不动心的呢，就不为外境所转，啊，不为外境所转呢，就能转境。所以转境这个转的意思，就是能控制环境，能够运用环境，而不被环境所操纵。啊，这个就自在呀。啊，楞严上说的很好啊，若能转境呢，则同如来。从如来就是如来，啊，那叫成佛啊。啊，所以我们自己常常讲啊，我们的修行有了相当功夫，啊，其实这个功夫是真的是假的，啊，真假了也不要去问人，啊，问别人问了那个不通的人，他欺骗你，啊，你反而被他玩弄，不值得。啊，你问到真正呢有修行的人，啊，他也不会说你。啊，就遇到真正修行人，啊，你去向他请教。他会不会认真开导你？给主说不会。啊，为什么说不会呢？这个里面一定要讲到师资之道啊！啊，你随随便便去问，啊，不能够居住沉浸心求法。遇到那个高人，他也点点头称赞你一句，把你打发走了就算了。要懂这个道理啊，真正高明的人，他不是不愿意传法了，不是不愿意点醒你，而是你自己太顽固了，点不醒啊，他无可奈何啊。当年大魔祖师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就遇到一个慧口啊，哎，这是一个能点的醒的人，九年当中去参访他的不知道有多少，啊，不是九年才遇到一个啊，啊，为什么点不醒？啊，点不醒就是因为你的心是散乱的。我们要想对治这个毛病，还要从根本上说起，那就是信心。啊，如果说我们修道，我们学佛，我们自己问问我们的道业有没有进步，啊，那么你从你的信心上就能够觉察得出来。如果我们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一天比一天清净，这就是道业精进之相。如果我们这个修了多少年了，自己觉得很不错了，看到别的啊还见异思迁，哎呀那个法门不错，哎呀那个殊胜，那么你的修行呢可以说是白修了。你看到这个好跟他学了，过几年看到那个好，这里又放弃了，又去学那个了，见异思迁，这个就没有法子成就。必须要真正的 理解，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啊体认肯定的啊，法门决定是平等，没有高下的啊。就好比那个药店里卖的药，你看几千种几万种，通通是良药，为什么呢？都能把人病治好吧，那怎么不是好药呢？法门那么多，你要会选择啊。正如同那个药那么多啊，我们自己现在有病啊，我们要去选择药，那个药要选错了，麻烦就大了，不但不能把病治好啊，反而把人治死了啊。所以你们有病的时候求医用药，你们很谨慎，这学佛比那个还重要啊。吃药吃错了，不过送命一条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啊。佛法门搞错了，这法身慧命啊，伤害了，这个马上大了，这个误的事情大了。生命是一生的，地藏经上所说的四十九天又投胎了，有什么了不起啊？舍身受身，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法身慧命啊，这个是起了障碍，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我们选择法门呢，应当比害病用药还要谨慎，这个才对啊。决定不能说哎呦，人家说这个法门好啊，你就去学那个。好比你害病的时候，人家说哎呀那个药不错啊，某人一吃就好了啊，那个人吃了就不错，是吃好了，你害的病跟他不一样。好了，你想那个药不错很好，你也去拿了，你这一吃的时候不但不好，病一天一天加重啊。那么今天选择法门就不能不谨慎，选择之后就要有定啊。这一个法门呢，决定要修到底，才会有成就。常常去更换，不会有成就的。啊，不但诸位初修，那些老修的，你也去问问他。你对于生死有没有把握？如果对生死没有把握，这里就有问题。啊，一定有问题。真修行人，你问他生死有没有，他有把握。啊，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广钦老和尚往生，出家人当中像他这样走的，诸位在台湾都看到有几个人。多少出家人不如在家居士，这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的。他老人家在晚年全心全力地提倡净土，在南部开念佛道场，戒淫大众，那就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高手来指导。这个高手是真正的高手，不是冒牌的高手。 那么我们今天想找一个真正的高手，能不能找得到呢？碰运气，未必能碰得上。啊，这世间所传的那些、传说的，啊，那个知名度很高、名气大的，未必是高手。啊，那是名师，是有名的法师。知名度高而已啊，心地一塌糊涂的还多得很，并没有放光明啊。可是世间人呢，的确迷惑颠倒，大概哪一个知名度高啊，这个人就了不起了。现在尤其很容易制造知名度，可以制造啊。稍微动一点脑筋，花一点金钱，要不了很短的时间，那个知名度就能够达到全世界。可是真正有道心的人，他肯不肯干？他不肯干。他不干这个事情。他绝对不做自我宣传。哪一个真的是世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都不肯做自己宣传，都不肯替自己来吹嘘，何况一个学道之人。那么由此可知，那么真正有道的高僧呢，他不出名你找不到他，甚至遇到他了你还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头。那个假的高僧冒牌的多的是，你见到他的时候尊敬的不得了，把他捧到天上，你去跟他学，那叫是一忙一忙，你自己吃亏上当。在从前找这个真正有道行的高僧呢，还有个标准，现在没有了。以前是什么标准呢？闭关的，在山上住茅棚的，这是高人。你去找他，你去打听哪个地方啊？有法师居士也有，有法师居士他在那里闭关，你可以找他。所以叩关呢，向他请教。他要是不能够解答你的疑难，你就可以把他关门打开，你还不够资格，跟我一道出去参学，是不是？你还不够资格。那个闭关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在从前就等于向天下人宣布，我所学所修的已经圆满了，我不要再做学生了，我可以做老师了。可以做老师，为什么不出来弘法利生呢？没有人提醒，没有人知道。所以闭关是等待天龙八部啊，是拥护他出来弘法利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闭关呐，才有资格去住茅棚、禁足，才有资格。现在不行了，现在头还没剃他就要去闭关去了，这个有什么法子呢？闭上几年关你去问他，他什么都不通，一样也不知道。现在闭关是有名无实，从前闭关的标准高啊，你看古人所谓道州八十有心觉，赵州和尚在中国佛教算是了不起的人啊，80岁了还在外头参学，他不晓得就闭关去住山，去休息休息，去自在一下，天天到外面参学干什么？自己没有开悟啊，没有到大彻大悟啊， 所以从前闭关的人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才有资格，念佛的人闭关要到理一心不乱才有资格闭关，事一心没有资格，还要参学。于是乎从前人寻求善知识就找那个住山的闭关的，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现在找不到了。越是真正善知识越谦虚，你问他的时候，哎呀，我你看五十三参的时候，这个每一位善知识都是大菩萨，善财童子请教我，那无量法门里头只懂得一个，我其他的都不晓得，你去请教别的高人好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全都交给你了。个个人都是谦虚的不得了，自己谦虚赞叹别人，你看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哪一个不是如此，没有看到一个只是自己觉得很自满的你也不要去参学了，到我这儿我什么都可以教，我样样都懂，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善知识。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学佛要想有成就不容易，实实在在不容易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也常常劝同学们实在没法子了，我们找古人呢找古人做老师，这个没错。譬如我们学华严经，这个注解是清凉大师做的，我们以清凉为老师，这个不会错。四书古人为古人的弟子跟古人学不至于走错路古人的文章跟经典一样都是从自己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佛是从圆满觉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章，那是经典。菩萨的心性虽然没有圆满透露出来，他已经透露了一部分，那不是假的。所谓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因此他透露出来的也是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与经典呢决定相应。这个意义我们不能够疏忽，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不像我们世间人是从思维想象所以意识心里面写的这个文章言语，那个意思是有范围的，有劲的，是有劲的。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这个意思是没有穷尽的，没有止境的。所以你读经，决定不能说我读一遍两遍就行了，那是不会读的。不但你读一辈子。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里面的意思，你从初发心到你正等觉菩萨位，这个里头的意思还是没有看得完圆满。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 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无量。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对这个法门才能起真正的恭敬心，才真正肯发心啊，我一辈子啊就学这一步就够了。啊，为什么呢？这一步里头每一字每一句与法性的完全相应。如果把它学通达了，不要说完全通达了，通达个万分之一，现前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妙就妙在此地。搞多了，搞杂了，浪费的时间很多，浪费的精力很多，结果一样也没通。是可惜呀，是不会学，会学的一门深入啊！啊，不但是讲行门要一门深入，结也要一门深入啊，也要一门深入。我前一次跟诸位提到过啊，古人所谓呀，临动天江水，不动到人心。这个里头意思也是无有穷尽的。啊，我们对于一个人要爱护他，希望成就他，他修学这个法门，我们就要赞叹，绝不可以在他面前去称赞第二个法门，啊，去诱惑他。那么你称赞第二个法门去诱惑他呢，那是有时间性的，是不是？他的定功差不多有相当定功了，你跟他说其他的法门来试验试验他，看看什么，看看他动摇不动摇，就是来考一考他啊，那个不是诱惑，那是正常人是帮助他啊，他果然能够听到其他法门呢，他如如不动了，这个行啊。到这个时候啊，他就有资格学善财了，学五十三参了，他不动摇了。这一个法门选定了，不要说一般人来给劝你，哎呀，还有这个，还有法门比这个还要高啊，成就还要快啊，还要大了，就是释迦牟尼佛来，毗卢遮那佛来跟你讲，我还有一个法门，你学了马上就成佛。我们自己做学生的人也应该说谢谢毗卢遮那佛，我就学我这个法门够了，你那个法门就教别人去，我不学，我就学这个。这才决定成就啊，绝对不为其他的这个知见所动摇，这个才叫不动道人心呢。啊，这个动道人心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换一句话说，他要负因果的责任。啊，要负因果的责任。啊，人家这个法门修，他一生能够成功，你去扰乱他，劝他修另外法门，啊，使他这一生不能成就，法身慧命因此断绝。你造的罪就大了啊，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是毁人的法身慧命啊。啊，是不道德里的最不道德的事情。比杀害众生的生命还要残酷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一句啊，我特别要奉劝诸位啊，修学一个法门，一生决定不改变啊，那么你这一生是决定会成功， 而且你的法缘一定会殊胜。为什么呢？你必定感应到佛菩萨来教导你，来指导你。你见异思迁呢，你所遇到的只是妖魔鬼怪，佛菩萨不会来。为什么呢？佛菩萨来了没用处啊，来了给你解，给你讲了，辛辛苦苦给你讲了，到明天听了别人的话你又变了心了啊，所以佛菩萨不来啊。看到你说这孺子不可教也，不教你了啊，不教你了啊。你的心智坚定呢，佛菩萨会常常照顾你啊，祝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他护什么人呢？护那个坚定心的人，护专一的人啊。不管你选哪个法门，你只要专，只要一，决定不动摇，一定有佛菩萨护持啊。这是在此地我奉劝给诸位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也不能破坏别人的这个修行啊，不能够破坏啊。比如说是这个学禅的这个道场啊，我到那地方去，我给会去赞叹禅，我不会再劝他们呢放弃禅来学密，我不会这样做法。啊，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不太不道德了，啊，我自己是走错了，啊，他走那个路他走不通，啊，他走那个死路，他不是那个根性，不能成就，那是他的事情，啊，他不来找我，我绝对不去理他，啊，那也许有人问了，那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不慈悲了？明明看到人家走死路，你为什么不拉他一把呢？这个里头有因缘，能拉得回来拉他，不能拉他回来随他去，不要紧，他掉在里面去了，来生来世他会回头，来生来世不能回头啊，来生来接他会回头。诸佛菩萨度众生，生生世世不在这一生啊，这叫大慈大悲，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只要他真正有缘，到该回头的时候，他就回头了；不是回头的时候，勉强叫他回头，只有增长他的障碍。啊，他有一种抗拒性。啊，排斥心，他不能够接受的。啊，在他有排斥、抗拒、不能接受的时候，就不必说嘛，不要多复杂。啊，因为他多一层的、多一次的抗拒，他就增长一次的业障。我们是希望他消业障，不要叫他业障增长。教化众生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要不乱，我们的信心意念要专一啊，在整个佛法里面我们修学的法门也要不乱，也要转移，这样才能成功。所以古来古大德，你们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我们讲念佛的人，在家的也好，出家的也好，念佛成功了，就像楞严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见佛的从三天到三年成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快的三天呢， 啊，慢的三年呢，成功了，就自在往生了。我们想想，我们念了多少年，连个消息都没有，可怜不可怜呢？为什么人家念三年就成功呢？就见到阿弥陀佛了，说走就走了，没有别的，他断，他疑，他不散乱。我们现在这个心散乱，不但所有法门在此地诱惑我，我们自己的心把握不住，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也在诱惑我们，接触到之后啊，都会起心动念，那你当然不能成功啊。那些成功的人呢，对于世出世间的法心如止水呀，不动啊。只有一个希望，一个念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这一个念头。二六十中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如果这样去念的话，三年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不可能不成功啊！所以自己要想真正成就啊，真的要放下万缘啊，身心世界一切要放下。世间一切法要放得下了，佛法也要放下。啊，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我只取一个，其他的统统放下。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多，我只取一部经，其余的经典都放下。绝不去想，绝不动心了，这样才能成功。我们看古来许多的大德啊，那些念佛人那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居住的这个房子很简陋简单啊，为什么呢？简陋啊容易放得下，太豪华了享受了就很难放得下，这个要知道啊。这也喜欢，那个也舍不得，这就麻烦来了。啊，所以他居住的简陋简单。啊，佛像呢就供一尊。啊，普普通通的佛像就可以了，不要供那个很名贵的，名贵的什么你又放不下。经书呢就一本，就一本弥陀经，你找不到第二本经书。啊，他这种修行的方法他能成功。啊，比你那个房间里面摆上几部大藏经的啊，你没有他成就快。因为什么？你摆上几部大藏经，证明你放不下了，证明你心散乱了，这实在的。啊，心不散乱了，一切万缘放下了，他没有，他就是一个目标。啊，戒心端疑，这叫做禅定。啊，禅定。非常诱惑人啊，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在中国在外国啊， 你看学禅的人多少，什么叫做禅？能把禅定这两个字的定义讲清楚的就不多。什么叫做禅定？一定要认识清楚。六祖大师给我们把这个定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禅是不着相，外不着一切境界相，叫禅；内不起心动念，叫做定。我们晓得六祖是从《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这个定义啊，还是从《金刚经》上来的。